2024年7月，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二儿子侯耀华开直播聊相声圈的人和事儿，但是唠着唠着啊，这话锋一转，要清理门户，要对老爹的徒弟、弟弟侯耀文的徒弟和他自个儿的徒弟来一次大扫除，把一些不符合相声传统、败坏相声名声的人踢出相声界，还扬言啊，侯家的门你再也进不来了。
不管是我的，不管是这个岳文的，不管是我爸爸的，只要是跳过门的，我以后都在慢慢的，我们也不，你自己爱怎么说怎么说，哎，我不管你怎么说，但是我不会再跟你来往，侯家这门你再也进不来了，就这么简单。
一时间啊，平静已久的相声圈激起千层巨浪，网友们懵了，这侯家二爷快80的人了，哪根筋搭错了？这又是明显是在 cue 老郭郭德纲呢？近些年来呢，大家对侯耀华的印象似乎一直停留在他鸡飞狗跳的争遗产以及和香艳女徒弟的是是非非当中，他为什么突然弄这么一出幺蛾子呢？无独有偶啊，在近期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上，相声新生代郭德纲的弟子郭麒麟的搭档阎鹤祥说出了一句意有所指的话，他说相声和脱口秀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逗中国人开心，但是如果脱口秀有一天也卷出什么师承、门派、大褂的话，那脱口秀就完了。这句自嘲呢，也表达出曲艺界的新锐后生对相声江湖陈规陋习的不满。咱们今儿啊，就来聊聊中国的相声江湖，以及在相声界举足轻重的侯家对相声界的影响。这里啊，也想特别感谢 MR 档案的热心粉丝，他对相声行业做过研究，为我们提供资讯和指导。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提供更多的素材和选题的建议。新中国成立之初啊，相声这个行当呢，其实面临过一次绝境。早期的相声艺人来自于社会底层各行各业，敢于嘲讽当权者，声讨奸商歹人，调侃市井里头形形色色的猥琐和粗俗。可是建国以后吧，制造幽默的两大永恒题材，政治话题和男女关系都不能说了。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文艺界领导认为啊，相声不适合新社会的文艺发展需要，要将这门艺术取缔。饭碗被砸，演出被砍，相声艺人就快吃不上饭了。在此危难关头，一位大师出手了，不仅救相声于水火，更让这门传统艺术绽放出了新的光彩。这个人啊，叫做侯宝林。1922年，在天津开往北京的一列慢吞吞的火车上，有这么一个小孩，穿着蓝布大褂，小坎肩，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昏昏沉睡。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打扮的有些滑稽的孩子会成为一代相声宗师。侯宝林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只知道4岁的时候被养母的哥哥送到了北京地安门的侯家。1926年，在贝勒府当厨师的养父失业了，侯宝林呢，只能去捡煤糊、卖报纸来帮家里头维持生计。小小年纪啊，就饱尝生活的艰辛。12岁时呢，他开始学艺，先是京剧，后来改学相声，在北京天桥鼓楼一带卖艺演出，说单口。他呢，来自天津，长在北京，京油子、喂嘴子全占了，既有北京人的人情世故，又有天津人的能说会道。经过艰苦的磨练啊，侯宝林的相声终于能够成为攒底的大轴。1949年秋，侯宝林给毛泽东表演了相声，表演结束之后呢，毛连声叫好，高喊侯先生再来一个，被国家领导人尊称为语言大师，侯宝林相声大师的名号享誉全国。
可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怎么，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啊？站着就嚷，喂，扁刀走，扁刀走。哎，歪，我有名有姓没有？
人知道你是谁呀？
那我知道他喊谁呢？
那就是喊你呢。
哦，那就喊我
啊。
我姓卞，叫道走。
你这叫什么人呢？
解放初期呢，相声的表演方式和内容上有很多糟粕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相声啊发源于民间街头，鱼龙混杂的北京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商贾云集的南京夫子庙，没有固定的场地，逮哪儿算哪儿。在这些充满市井气的地方啊，除了要上难度，还得上尺度，时不时得搞点低级趣味，来个荤段子，才能把人吸引过来。建国后啊，眼看着相声行业风雨飘摇，侯宝林扛起了挽救事业的大旗，发起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带头反三俗。传统相声里些那些屎尿屁擦边球啊，咱别讲了，社会要发展，段子得长新嘛。但是啊， 当时的相声艺人有点文化，但属实不多，让他们创作新段子实在有点难为人。于是啊，侯宝林就想到了老舍。老舍先生帮助他们重新编写了地理图、文章会、维生素等相声，取其糟粕，取其精华。改进小组演出的那天啊，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来了。看过表演之后呢，再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侯宝林就成了新中国曲艺事业重要的奠基人和领路人。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就有了歌颂相声这么一个风格，讽刺对象呢也有了局限性。这个趋势啊，相信大家在一年比一年更无聊的春晚相声节目当中已经感受到了。侯宝林的艺术造诣非常高，感情经历呢也很丰富。他一共有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留下的信息和资料不太多，应该是属于家庭包办婚姻。1944年初，两个人离婚，据说是因为妻子沉迷大烟造成了感情破裂。第二任妻子刘淑芳和侯宝林育有一儿一女，分别是侯耀中和侯耀如。1949年啊，侯宝林和京剧演员王亚兰结婚，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两个儿子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侯耀华和侯耀文了。在侯家这样的传统家庭中，女儿在叙事结构当中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消失的状态，所以重点就在于他的三个儿子侯耀中、侯耀华和侯耀文。爸爸侯宝林呢，深知学艺之苦、成名之难，旧社会嘛，那是养家糊口、生计所迫，现在条件好了，就应该让孩子们多读书。于是他叮嘱儿子，你们三个都不许学相声，要有一门自己的本事，安身立命。这个长子侯耀中呢，听了爸爸的话，本来他就对相声不太感兴趣，后来便从事了其他行业。不过后来大家熟悉的德云社侯震就是侯耀中的儿子。侯震呢，也因为长子长孙的身份被视为德云社的吉祥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才后台玩手机，所以没上来
啊。这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相声说的呀一般，但郭德纲呢一直把侯震留在身边，归根结底啊，还是四个字儿：名正言顺。所以啊，百年来相声界的一些个规则啊，一直像一把无形的枷锁挂在这个行当的门面上。和长子侯耀中不同的呢，是从小在侯宝林身边长大的耀华、耀文兄弟俩，那是备受熏陶啊，对相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在这件事上啊，父亲展现出了不容商量的严厉，还特别劝诫过侯耀华，说他就不适合说相声。那因为父亲劝退，侯耀华呢最终放弃了相声的梦想，循规蹈矩的学习工作，成年之后进入工厂，成了一名普通工人。而小儿子侯耀文就没这么听话了，他是真心喜欢相声啊，父亲不让学，那咱就偷着学。那会儿凡是外地进京来的相声演员，没有不来家里头拜访的，请客人吃完饭，侯宝林就要和人家聊聊业务，侯耀文呢就端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偷听，听他们聊关于相声艺术的认识、感觉、技巧，耳濡目染之下，一招一式已经开始有点侯门相声的味道了。再长大一点，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小阿弟，在舞台上度过了4年多隐姓埋名的日子，后来还背着老爹考入了铁路文工团。看到小儿子竟然这么执着，也的确是块说相声的料，侯宝林就没有再反对。1983年是央视的第一届春晚，群星荟萃，大腕云集，侯耀文和搭档石富宽凭借一场长达30分钟的相声表演讲礼貌，博得了满堂喝彩，一时间是家喻户晓。他出演的很多小品也都被观众朋友们奉为经典，和赵丽蓉老师搭档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里面那句经典的司马刚砸光，深深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啊。和黄宏的小品《打扑克》通过小小一把牌映射出社会大舞台，针砭时弊，是原地封神。这边呢，弟弟是一炮而红，被广大观众追捧和喜爱，可哥哥侯耀华却在工厂里头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那同样都是相声大师的儿子，自己明明听了老爹的话，到头来呢，却只能在电视里头看着弟弟在台上大放异彩。侯耀文的内心很不平衡，渐渐地生出了些羡慕嫉妒，于是啊，他也辞去了工厂的职务，大张旗鼓地准备进军相声界。不久后啊，得益于父亲和弟弟的成就，也获得了一些抛头露面的机会。但是当他站到台上之后，才发现梦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在相声上没有太多天赋的他，怎么闯都闯不出个名堂来。但是转念一想，侯门在文艺界的名气摆在这儿啊，不用白不用啊，相声这条路虽然走不通了，但是别的表演类型是不是可以再去试试呢？干什么不比回工厂上班有盼头啊？ 于是呢，他开始朝着演员这条路努力。几经辗转，他获得了在《玩主》《小房东》等影视作品中出演配角的机会，也成功出演过一些小品，和宋丹丹搭档过漫画，和郭达演过这个戏迷。不过啊，真正给人留下印象的呢，还是《编辑部的故事》里头的于德利。这个角色是京剧频出，深入人心，一大群观众都亲切地喊他于主编。剧中那句经典的台词，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至今仍然是不少人的口头禅啊。然而大家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为了侯耀华日后行为的准则，深深地陷入了金钱和欲望的纠缠当中。在侯宝林名声鼎沸之时呢，马季曾经慕名来拜师。在侯宝林的悉心教导下，马季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相声大师。然而正当马季顺风顺水的时候，却被爆出打人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呢？说的呀，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期间，马季打了师傅侯宝林一巴掌。面对种种质疑声呢，侯宝林的回应是似是而非，没什么可说的，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儿。但马季却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儿。1993年2月侯宝林去世，临终前与马季交谈一番，大有托孤之意。谁料时隔一年，马季就带领着马家军刷屏了央视春晚，徒弟姜昆、冯巩等人名声大噪，马家军来势汹汹，在相声界立稳了大旗。侯耀文呢，则凭借一己之力创建了另一支相声队伍，顶着整个同行的压力收了郭德纲为徒。2004年以前的郭德纲啊，其实在北京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想要挤进这个主流的相声圈却无人理睬，为了生计被人当猴耍。那时候啊，他的名声也不太好，首先呢就是因为他的相声风格问题，主流相声圈认为他这段子三俗啊，不利于相声的发展。第二个原因啊，是师承的劣迹。郭德纲早年的师傅呢是杨志刚，后来啊双方的关系恶化，两人都不承认这段师徒关系。那这一点算是相声界的大忌，因为自打诞生之日起，相声就充满了浓重的江湖气，有一层江湖规矩的束缚，遵循这个师承关系讲究一个名正言顺，所以啊，拜师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没有师承在圈内叫海清，明里暗里被人瞧不起啊。这第三个原因啊，就是早期的郭德纲呢，做人说话都是得理不饶人，怼天怼地怼同行，在相声里头砸挂人家媳妇出轨，开伦理玩笑，观众们是听着荷尔蒙在前面飞，道德感在后面追啊。那个时候的老郭啊，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北京能够找一个相声界的大佬当靠山，可是没有人愿意收留他。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当时我愿意给你们当狗，你们不要，还怕我咬你。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创办了德云社，当时叫做北京相声大会，为了拉生意啊，常常跑到大街上去发传单，但是呢，拉来的观众还没有后台的演员多。直到于谦加入之后，这情况才慢慢好转。于谦的师傅呢，就是石富宽，石富宽呢就是侯耀文的搭档。就这么着，郭德纲得以结识的这位相声大师。
拜侯耀文先生啊，其实是跟谦哥是有关系的。我从7岁学评书，9岁开始学相声，老师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我们要举行一个拜师仪式，请来所有的同仁，大家来见证这一时刻。行业内部来承认你，我们管他叫拜师。我正式拜师的师傅只有一位，就是侯耀文先生。
对，这我在场。
正式有仪式拜过的老师师傅就我一个。
侯耀文在听了郭德纲的相声之后啊，觉得这孩子很有潜力，以后会是个可塑之才，于是就力排众议，在2004年收他为徒，不仅为郭德纲提供了艺术上的指导，还在他面临困境的时候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之后的日子里啊，从工人俱乐部到中和戏院，从广德楼到天桥乐茶园，郭德纲和他的伙伴们用心血和汗水打造了自己的品牌，在相声日渐衰落青黄不接的时候，像一匹黑马一样横空出世，老活加新话，让观众耳目一新，引爆了北京的相声舞台。听他的相声成为了时尚，人们纷纷走进久违的剧场，寻找失落已久的欢乐。刚拜师那会儿啊，作为师伯的侯耀华还是很看好郭德纲的，时不时还搂着他拍几张照。2006年呢，侯耀华和郭德纲拍过一个叫《小房东》的电视剧，叔侄俩的感情很好，郭德纲还亲切地称他为二大爷。不过那时的郭德纲怎么也想不到，多年之后自己竟然会被师伯说成是相声界的败类。 明里暗里说郭德纲是败类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姜昆。这俩人的恩怨啊，那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掐就是十年。2006年郭德纲和姜昆正面交锋，身为相声主流派的姜昆认为郭德纲的相声是离经叛道的，是粗俗不堪的。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呢，更是忍不住公开表示，现在郭德纲在网上闹那么多事情，在道德上在伦理上出现这么多问题，我搞不懂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他。
真正要能够到塔尖，能够引领这个艺术往前走的，恐怕还得是那些健康的向上的，而且呢能够让大家听完了以后从哈哈娱乐当中有点启迪，有点教育。
谁说的相声必须要教育人？谁说的？教育意义，听这段相声要学会什么？听那段就得出去蓝鲸马去，不可能的事儿。中国京剧院唱一三岔口，看完了受什么教育了？受什么教育了？中国杂技团耍狗熊的，你看完受教育了？15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你受教育？他违反交规，你知道吗？
来吧，
非得让相声教育人，非得每段都有教育意义，我不服，知道吗？
姜昆的发问啊，代表了整个相声主流派的质问。年轻气盛的郭德纲将回应反馈到了舞台上，在说济公传的时候，他就突然说道，这时一个太监指着济公说，你道德上有问题。济公回头说，这是哪个太监说的？顿时啊，听出弦外之音的观众在剧场吁吁声一片。姜昆咬牙切齿的联合相声界的同行公开发起反三俗运动，这次的反三俗对象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明眼人一看自然知道是刚子。2007年6月23日下午，侯耀文突发心脏病，在北京昌平区沙河玫瑰园的家中去世。而因遗产分配纠纷，从离世到入土为安，侯耀文竟然等待了漫长的45个月。这场迟来的葬礼背后，隐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家族纷争。侯耀文去世后啊，他的大女儿侯赞和侯耀华因为遗产问题对簿公堂，一时间成为娱乐圈的热议话题。侯耀文的猝然离世，不仅让家人沉浸在悲痛当中，更是留下了一连串的谜团。众所周知，侯耀文接过了侯家的相声大旗，但冥冥当中或许早已注定，他和父亲有着相似的感情经历，这恰恰就造成了后来的遗产风波。他和舞蹈演员刘岩的婚姻呢，曾经是圈内人羡慕不已的一段佳话，两个人因艺术结缘，共同走过青春岁月。但可惜的是，随着侯耀文事业的发展，两个人也是聚少离多。刘岩一人承担着照顾家庭、抚养女儿侯赞的重任，事业上风生水起的侯耀文，在女儿的成长当中却缺席了太多。女儿2岁的时候，这段婚姻还是走向了破裂。侯赞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生活，父爱的缺失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学校里常常因为没有爸爸而遭受同学的嘲笑和歧视，这段痛苦的经历在侯赞心里头种下了对父亲的怨恨，却又矛盾着渴望着父爱。青春期的姑娘啊，对父亲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表面上拒绝提及父亲，内心却暗自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然而命运似乎总和他作对。1993年13岁的侯赞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再婚的消息。25岁的新娘袁英是一名演员，跟侯耀文在拍摄《特型警察》的时候认识并定情。父亲的这个新婚妻子比自己大不了多少，这个事情啊，对侯赞的打击可想而知。加上再婚后不久，他们就抱上了小女儿妞妞，开心地让记者拍照。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组成了美满的家庭，青春期的少女感觉自己被彻底抛弃了，从此啊，筑起了一道高墙，拒绝任何来自父亲的关心和接触。直到2004年，侯赞因病住院，父亲侯耀文得知之后啊，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从外地赶回北京，日夜守候在病房外。侯赞醒来的时候，看到歪倒在椅子上打盹的老人，花白的头发，满脸的倦容，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仔细一看，发现这是他自己的爸爸。那一刻啊，他心中的坚冰突然融化，哽咽地喊出了压抑多年的爸爸。十年之后，父女俩终于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可是造化弄人啊，这样的快乐时光呢，仅仅持续了短短的3年。2007年6月23日，侯耀文突然离世，不仅给侯赞带来了无尽悲痛，还将他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遗产纷争。作为哥哥的侯耀华，在弟弟去世的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协同弟弟的好友牛承志和徒弟郭小小着手处理善后事宜。同时呢，他们联手掌握了侯耀文的所有财产，包括房产、钥匙、车、个人物品和银行卡等等。根据这个法定的继承顺序啊，第一继承人呢是配偶、子女、父母。而当时呢，侯耀文已经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袁英离婚了，父母也去世了，所以其实第一继承人就是那两个女儿。但由于当时这小女儿妞妞还小，侯赞也并不是相声圈的人，所以由侯耀华操办弟弟的丧葬事宜，在行业内也是名正言顺。这儿啊，要插一句，有同学可能要问了，不是刚刚还说这老夫少妻恩爱有家吗？怎么又离婚了呢？原来啊，再婚后的侯耀文继续在外头商演、拍戏挣钱，所以呢，就托付同住一个小区的相声演员戴志成照顾他的妻女。结果啊，有家有口的戴志成竟然在这段时间和袁英搞到了一起。论辈分啊，戴志成得叫袁英一声师婶。这段差着辈儿的狗血剧情激发了郭德纲创作出脱妻献子，也让侯耀文不得不再次离婚，直至驾鹤西去也没有再婚。2007年戴志成和前妻离婚，和袁英结婚。也是在这一年呢，侯耀文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9岁。因为走得太突然，不光没有遗嘱，还没有墓地。火化之后的侯耀文骨灰就放置在八宝山，要等待墓地事宜完备之后呢，才能择日下葬。然而啊，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侯赞发现自己不仅连父亲的一分钱也没拿到，就连那套玫瑰园的房产也因为拖欠银行70万元的房贷面临被收回的局面。等他想起父亲的遗产，这玫瑰园啊早已是人去楼空，连电灯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卸了。再去查父亲的银行账户，居然被冻结了。侯赞这下急了，从事演员多年的父亲不可能没有留下一分钱，那么遗产到底去哪儿了？为了寻求真相，侯赞一纸诉状将同父异母的妹妹告上了法庭。但是呢，此举并不是怀疑妹妹侵吞了遗产，而是因为他俩同为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现在他俩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有多少遗产，所以呢，希望法院通过此案的调查去查一下侯耀文名下的银行存款和交易记录，并且进行分割。法院呢受理了这起诉讼，并立刻对遗产案进行了调查。结果不查不要紧，这么一查呀，竟然查出了侯耀文的存款被其好友牛承志多次取走，最大的一笔提款高达120万。此外啊，侯耀文的徒弟郭小小曾经用私家车和搬家公司将玫瑰园里的所有物品拉走了。可是呢，牛承志和郭小小却大喊冤枉，表示自己不是私下取款，也不可能背着侯家取钱，这些钱啊是在侯耀文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取走的，是用来处理侯耀文的后事和部分欠款的。而这个侯耀文的家人指的就是他二哥侯耀华。2009年7月21日在看清形势之后呢，侯赞向法院提出了申请，在新的诉状中，自己和妹妹为原告，侯耀华为第一被告，侯耀文的生前好友牛承志为第二被告，侯耀文的弟子郭小小则为第三被告。经法院调查，侯耀文在多处银行有存款130多万，但基本上已经被取走了。也就是说啊，即使这些钱追回来了，姐俩能获得的遗产也就是130多万。这么多年来啊，侯赞一直没和爸爸住在一块儿，所以呢，对老爸的家产他也毫无概念。难道说父亲真的就只留下这么一点遗产吗？还是说因为没有证据，就只能任由二叔逍遥法外吗？在此紧要关头啊，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如果说还能有人对侯耀文的家产了解一二的话，那这个人啊就是他的徒弟郭德纲了。一天后的7月22日，郭德纲在博客中描述了侯耀文拥有的价值不菲的羊脂玉、翡翠、名表等等，说师傅的书房里有几个抽屉，我和于谦去了，他都会拿出来给我们瞧。而且呢，他最爱收藏手表，家里的名表有几十块，每块都价值几十万，心爱之物不计其数。有人说他家产有8000万，那不可能，但2-3千万也差不多。在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遗产风波当中，郭德纲出来力挺侯赞以及妞妞。随着各大媒体纷纷关注此案，很快啊，矛头开始指向侯耀华。
我没看过，我没动过，我也没清理过，为什么？谁都明白，睹物思人。
前面咱们也说到，因为女儿们还小，也不是相声圈的人，所以侯耀文的葬礼其实是他二叔侯耀华主持的。但是啊， 这葬礼过后，侯耀华并没有在继承人的见证下找公证部门来清点财产，而是把财产代为处理保管，而且完全没有分配的意思。这种做法实在是不能服众。成为被告的侯耀华始终保持沉默，只简单一句，以心做事，上天会看到。而他和郭德纲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挤兑郭德纲。在唐杰忠的收徒仪式上，侯耀华一语双关地说，有的徒弟报恩，有的徒弟报仇，希望唐老师的徒弟们规规矩矩做徒弟，千万不要让相声毁在一些个败类手里。对此，郭德纲回怼道，有的姓侯的行善，有的姓侯的作恶。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任何人不管是谁，用我弟弟的骨灰跟我讨价还价，绝对没有讨不了好。
其实我觉得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才更能保得住这心情。因为如果说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在互相的猜疑猜测，那不是更容易影响感情吗？
这场堪称家丑外扬的闹剧，最终以2010年侯耀华和侯赞在西城法院签字和解而结束。至于调解书的具体详细内容，咱们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亲情最终战胜了贪婪，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和平分割财产。2011年3月9日，在侯耀文的骨灰安放仪式上，侯耀华拥抱了两个侄女，说误会都解开了。长达4年之后，侯耀文终于入土为安。遗产大战后，一边是郭德纲带着德云社蒸蒸日上，一边是侯耀华把脚底下的路越走越偏，落下个晚节不保、德艺双失的名声。话说这寻龙分金看缠山，老头想过美人关。2017年，自称是女演员的安娜金先是在微博上自己发了篇侯耀华新收女徒弟三国混血演员安娜金，又是晒师傅给他送的香奈儿包，三天两头呢还要发几张二人的亲密合影，大刷存在感。网友们一边看热闹，一边就当起了福尔摩斯，扒出来了这限量包其实是假的，是侯耀华一行人在广州白云皮具城买的。其实买假包的时候安娜金也在场，他自然知道这是假包，但是敌不过虚荣心作祟，他就把照片晒了出来，没想到被网友们贴脸开大，还让侯二爷倍儿没面子。当地的工商部门更是顺着网线杀到皮具城，直接把侯耀华去 shopping 的那个 A 货店给查封了。可是这还不算完呢，网友们简直是拿出了考研考公的劲儿，扒出了安娜金的名字是假的，年龄是假的，履历是假的，连身份也是假的，并不是什么三国混血，而是来自安徽某农村。侯耀华也没有正式收他为徒，是在某片场认识后口头上承认收他为徒的，后来被群嘲之后呢，两个人就再没什么交集了。在一次采访当中，侯耀华提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表示这辈子只结过一次婚，是个忠于爱情的好男人，妻子呢2012年因病离世了，从那时起他就是个单身汉。虽然侯耀华的婚姻经历没有弟弟丰富但是呢花边新闻是一点也没停歇，一会儿给复制粘贴一样的三胞胎姐妹站台，一会儿呢是跟其他的女徒弟亲密无间的拍合照，网友们也见怪不怪了。侯耀华还跑去代言了很多功效不可描述的假药，网友就戏称他为侯耀华。因为乱接广告代言假药，侯耀华还被央视点名，一度在社会新闻版面丢人现眼。喜欢看电视的朋友也许对他卖画的广告还有点印象，广告号称出售的传世名画是由国际收藏家协会监制，实际上是在挂历厂生产的印刷品，宣称价值 38.88 万元免费赠送，却要收3800的成本，一顿吆喝之下，这骗子产品大卖600万。
这么多的国宝级的名画，只要收藏一件就已经是了不得的事。
首先呢，我应该向公众坦诚的这个道歉。
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侯耀华仿佛钻到了钱眼里，怎么利用现有的名气捞钱就成了他的终极目标。坊间传言在某县城的一次商演活动中，侯耀华十分自信地对主办方提出了出场费30万的要求，还要求安排几个女演员，主办方都傻了，直接回了句，你值30万吗？最多给5万，不行我们就换人。本着苍蝇腿再小也是肉的想法，侯耀华最终还是出现在了商演活动的现场。 廉价的塑料布背景下，旁边围绕着几个年轻女孩，场面相当滑稽。侯家这点老底儿啊，经过侯耀华这几套组合拳打下来，基本上把过去的名望丢光了。曾经喜欢他作品的人只能感叹一句，脸就一张，不能省着点丢吗？最近呢，侯耀华罕见的开了直播，就是咱们视频开头提到的，他回应了很多跟自己有关的争议话题，还调侃德云社说的那是转基因相声，他要替侯家清理门户，矛头直指郭德纲啊。这句话呢，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有贾伦、安纳金这类当事人进行回应，也有杨怡这种和各方关系都很密切的相声演员进行规劝。杨怡呢，也在海河边上开播，嘴上一口一个二哥的叫着，还声情并茂的哭了起来。不过啊，总是挂在嘴边的点点关注还是让大家出戏了。哎，说起这个点点关注啊，熟悉我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为了不影响叙事节奏和故事流畅性，我们呢很少在过程当中号召大家去点关注，仅仅啊是在结尾提醒一下。但是呢，我们最近不是组织了一次线下旅行聚会活动吗？在和团友的交流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些 M2 档案的铁粉朋友们居然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而是通过平台这个自动推送功能来观看视频的。可是这么一来呢，就容易错过我们的更新内容和重要的通知。而且说实话，这个订阅量对我们来说也挺重要的。所以啊，看到这儿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还没有点订阅的话，还请动动小手指给我们点一下订阅，谢谢大家支持。咱们再说回杨怡的那场直播啊，他在里面说郭德纲算是给相声争脸了，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相声了。同时啊，他还不忘扯下侯耀华的遮羞布，一来指出侯耀华没有资格去清理谁的徒弟，二来呢，侯耀华就是被大家惯坏了才整这么一出，三来啊，他还喊麦要带着侯耀华去给小辈们道歉。这三条啊，是条条戳在二大爷的肺管子上。后来又有一些相声演员加入混战，那场面是乱上加乱。事已至此，这场风波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清理门户言论，演变成一场相声界内部的复杂恩怨局。一时间貌似相声又热闹了一回，其实啊，是全体相声界在老百姓面前丢了一次大人。大伙看到比平时道貌岸然，貌似特别尊师重道守规矩的这些从业者们，也逃不过流量的吸引和利益的诱惑，反而是处在暴风中心的郭德纲泰然自若，丝毫不去理会这些。他啊，忙着在全国各地巡演相声专场呢。这次直播给侯耀华收割了一波流量，让许久没什么水花的相声圈重新被大家短暂的想起来了。可惜风雨飘摇的侯门到现在连门框都没了，无论侯耀华再怎么作妖放大招，都无法挽回颓势了。老观众们对侯耀华感到很惋惜，论成就也有，论名气呢也有，但可惜老了以后是昏招迭出，弄了个晚节不保，实在是遗憾啊。网友劝他别直播了，怪累的，实在想要流量啊，就去24小时循环播放遗产案的庭审实录，没准观众还更多呢。对相声颇有研究的自由作家云野退说过，相声是一种典型的江湖行业，你若没个混社会的样子，就别想立足。艺术与市井之间，干净与荤腥之间，一向是相互制衡的。郭德纲再火爆，也会有人说看看侯宝林那才叫艺术，而侯宝林再受推崇，也会有人不屑地表示郭德纲那种才叫喜闻乐见呢。侯宝林贵为大师，说着最干净的相声尚且不能免于陋习，相声圈的其他人啊，更是少有自爱的。只能说这行业可爱的地方之一大概就在这儿，他们都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乌烟瘴气的气质和操行，他们说那叫本色。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